弟兄姐妹平安。那这一堂我们要来讲异象，讲异象。刚才郑牧师来告诉我说，现在是11:05，我们可以讲到12:00，就是比原来的多10分钟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等一下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做祷告，所以我们有55分钟，我要来讲异象。异象是我们接续上一堂所讲使命之后要分享的主题。异象跟使命是一对双胞胎，有异象一定带来使命，而有了使命要用异象来支持。到底什么是异象呢？到底什么是异象呢？异象是神给个人或者教会或者一个团体组织的感动。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读法律的关系，一件事情如果 definition 没有弄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安全感。可能对你不是很大的困难，对我是很大的困难。如果我不知道到底那个词或那个事情是什么意义，我就不会。可是感谢主的恩典是意象这一个定义是清楚的。什么叫做意象呢？在圣经里面或者属神的教会里面，意象是神给个人或者教会或者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一个团体的感动。我们奔跑在地上，每一个人或教会或组织应该都有定向，都有定向，应该有来自于神的感动。不只是使命，使命刚才已经我们说过了，使命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大概一样的。那个使命是神给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，所以那个使命差不了到哪里去。使命是因为怕我们被今生眼前的事所影响掉，所以神就让我们有清楚的使命。不仅让我们有清楚的使命，而且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使命跟什么有关呢？跟爱罪有关系，跟爱主有关。当我们有爱主的心的时候，那个使命是清楚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往那边走过去。而且使命是跟基督的复活有关。最后，使命不是拿来约束别人的，使命是给我们的。所以不要跟别人比较。可是异象却不是这样，异象是神给每一个人或者教会或者组织的定向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可以有不一样的定向，可以有不一样的异象，却是相同的使命。使命是我们都要完成的，异象却从不同的角度把这个使命活出来。箴言第29:18说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。这个放肆当然了，按我们白话文说就是乱来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没有定向，就是没有定向。我们基督徒除了照圣经的引导行事为人要对得起所蒙的召之外，还要在这一个时代，你我活在这个时代，神一定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托付。这个不同的托付是要完成那个使命的，可是所给我们的就是异象。所以这里讲义写出来了，异象是什么？异象是指神用他独特的方法让特定人看见他所要成就的事。这个他是神，是神用独特的方法给特定人看见神所要成就的事。异象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把圣经中所提到的异象的经文全部归纳出来，我们就可以说异象是指神用他，你们要回答啊，是用他独特的方式让特定的人看见神要成就的事。所以异象不是奇怪的事，异象不是怪力乱神，异象也不是自我想象，异象是指神用他的方法让特定的人了解神要做的事。这个神要做的事，那为什么告诉这个人呢？就是要这个人去把它完成嘛。所以异象不是自我想象，异象也不是奇怪的事情。很多人听到别人有异象会很害怕，以为异象是奇怪的事情。也有人常常说我有异象，那这两个都有偏差。第一，不会那么常有异象，等一下我会讲。 你不会一天到晚有异象。等一下我会讲，因为异象不是一个一触可及的事情，如果一触可及就不需要异象。那等一下我会仔细讲，但异象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，你不用害怕。圣经上提到异象的时候，都是指神用他独特的方法让特定人看见神要成就的事，没有一次异象只是指的奇怪的事情而已。因为这个缘故，请我们弟兄姐妹仔细听，特别带领教会的同工要明白什么是异象，什么是异象。至于教会的异象，教会如果有异象，或者神给带领人有教会的异象，那就不是神给个别我们不同的人，而是指的教会带领同工的异象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是我们教会的负责弟兄，那么我们教会有几个比较有知识、比较有学问又爱主的弟兄姐妹就来找我，有的比较年轻小我几岁有的比较年长大我很多岁，他们就轮流个别的来找我，不是串好的，是个别有感动就来跟我说，说李长老你带领我们教会有没有异象。那我就说那就照着教会圣经里面讲怎么讲怎么做嘛。他说不是，你带领我们教会有没有异象。我就说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啊，传福音啊，彼此相爱啊，就怎么样去讲。他们就说不是，李长老你要带领我们要有异象。结果我就压力很大，那个时候我才40岁出头，我39岁接我们教会负责同工那个时候教会633个人，那个时候我39岁，我被他们逼得没办法。有一天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我坐在吴勇长老的旁边，我坐在吴长老旁边，那天祷告会祷告会祷告会，然后就分组交通的时候呢，我坐在吴长老旁边，我就跟吴长老说，吴长老请问你带领教会有没有异象。你知道哈，你们大概有听过吴长老，大概有看过吴长老，你可能不是跟他很熟，他很少讲话，除了在讲台上以外，你问他，他通常看着你，完了以后他偶尔回答一两句，他很少讲话，他很少讲话，而且他也你很难看到他生气，他就是脸上都没有太多的表情。我有一段时间想学他，觉得这样子比较属灵。后来我发觉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我坐在那边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吴长老，请问你，你带领教会有没有异象？”我这样问他嘛，他坐在这边嘛，你知道那一次他这样看着我，看着我。然后一脸很惊恐，然后就说你觉得我带领教会有没有异象，结果把我吓到了。因为我原先的感觉都是他会没有反应，我只是有问就问，有答案就有答案，没答案这么多年也都是正常的。他就看我问我说，你说我带领教会有没有异象，这下子我不敢回答了，因为我如果说有，他如果说没有我就死定了，对吧？如果我说没有，他说有也很麻烦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知道啊。他就用这句话，他说没有异象，明就放肆，带领教会怎么可能没有异象？他就问我，我答不出来。我说可是吴长老，你带领教会，我都不知道你有异象哎。然后我就说，弟兄姐妹，很多同工来逼我，就说要把异象写下来，写下来。我就看着吴长老，吴长老说写啊。那我就跟吴长老说，问题是我从来没看过你写过。吴长老看着我就跟我说，他说我是不用写的，他说我就是教会的异象，你注意听啊，他说我是不用写的，我就是教会的异象，因为我带领这个教会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个不是骄傲哦，因为这个教会是他从神所领受的，他就带我们走。他说你是第三代的，你如果不写下来别人怎么跟呢？你知道在我们教会吴长老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有一次我们教会呢，40年前了，我们教会存了一栋房子，那个时候现在几个亿的，当时只有700万，我们存了50万元，我们高高兴兴的存了50万元。后来我们买了房子了，开始要交投期款的时候呢，那天开长执会，吴长老在那边写东西，吴长老开会从来不专心，就在那边写东西。那我们开会，开完了我们就说，哎呀要买，很高兴很高兴。然后我们就问财务说，我们手上有多少钱？财务说我们手上有50万，大家高兴得不得了，说哎呀50万就是个基金嘛，下去。然后我们在，结果吴长老听到50万，他抬头说什么50万？我们就说我们要买房子了。吴长老说很好啊，我们说我们已经有50万了。吴长老说哦，那个50万我已经奉献出去了。 我们说吴长老，你什么时候奉献的？他说今天我看到一个小教会很穷，他们要建堂，他们没有钱，我就把钱奉献给他们了。我们就跟吴长老说，吴长老，问题是钱不在你那里啊。他说对啊，问题是我已经答应别人了。那我们说这个钱是我们自己要建堂的。吴长老说，那我的信用怎么办呢？他的信用怎么办？结果我们大家都没有讲话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财务就跟吴长老说，吴长老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从此以后你不可以再提到教会钱的事情。可是那一次50万就出去了。吴长老就说，好像受做错事情的孩子，就说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管教会的钱的事情了。他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。我现在不是在高举人，不是，我是在说，当那个人他领受了意向，他所活出来就是那个意向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意向。问题我不是，我是第三代的。我当时说把它写下来，我就说那我怎么知道我写的是对的呢？他说你祷告啊，你祷告啊。后来我就说那我祷告我怎么知道这个意向就一定对呢？他说你祷告啊，我还活着啊。所以你知道我祷告了8个月，我全部写下来之后给吴长老看，吴长老看了，把我找去问了几个问题，改了几个字，他说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意向。所以意向是神用他独特的方法让特定的人看见他要成就的事。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，那是神给我的意向，神给我的意向。我现在我跟神祷告，给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能够培养出100个好的传道人，100个，现在差不多已经有50个了。我再过一段时间，再过10年20年，我可能可以培养出100对传道人，就100对夫妻做传道人。那是神给我的意向，我不需要写下来，我只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，那就是我的意向，我从神所领受的。当然这个意向啊，今天不是重点，不再讲我的意向，我只是告诉你说，意向是神给特殊的人，特殊的人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意向。但如果是给组织的带领人，那么那就是那个组织的带领人必须得着意向，然后这个组织就跟着他走。这就是意向。意向我们来看几件事情。第一，意向来自于神，意向来自于神。请你翻开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，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，罗马书之后就是哥林多前书，然后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，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这几天我们在上这个读经法的时候，我一直讲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重要，每一个词都重要。现在我们现在所用的很多的观念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圣经。你一了解圣经，你就发现早就写了，2000年前就写了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12章第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12章第1节，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，预备，请。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好，显现和启示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如果是你的圣经把它圈起来，这两个字显现和启示，这两个字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两个字，就是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的这两个字，其中在这边一个翻成启示。启示，启示这个词在别的地方希腊文可能会翻成显露，显露英文就是 reveal， 就 reveal 都动词，假如是动词，主要是动词，它就是 reveal。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无论 翻成显露或者启示，就这里的显露显现啊，或者启示，无论是这个翻成启示的这个词，翻成启示的这个词，它的意思都是把神隐藏的东西或者概念显现出来让人看见。启示，注意听啊，是从上往下告诉我们，叫做启示。神用启示使保罗知道福音的奥秘，所以发现异象是神的工作，而这个意象是神的，是表明神彰显他的心意。而第二个跟意象有关的词，在哥林多后书就翻成显现，这里有一个启示，有一个显现，对不对？显现这个词是 跟我们眼睛有关，显现这个词跟我们眼睛有关，显现这个词就是意象。所以启示是从神而来 top down 的，显现或者意象是我看见。听得懂这是一对词吗？神显现我们未必会看见，我们所看见的未必是神的启示。可是当保罗说，他说我自夸于我，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不得已的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主的显现和启示。主的启示就是主说了什么，主的显现就是我看到了什么。这样明白吗？来，现在看这边，现在看这边，我给你们做个动作哈。什么叫做启示？启示就是你现在看到这里有一个手帕。启示是这个动作，是一个动作。启示是我把它拉下来，你现在不知道我里面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启示给你看，这叫做启示，这个动作叫做启示。啊，手表，这叫做启示。什么叫做显现？就是你看到了这个手表，这样明白了吗？那这个很重要啊。主如果没有启示，我们看不见。他如果老是用一块布把它盖起来，我们看不见。主把这个动作拉开来，就是他的启示。而我们竟然有眼睛可以看见，这个叫做显现。这样明白了哈？那明白了，我们才继续讲下去。所以启示和显现是指神揭露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加上意象或者显现是指人看见，从人的角度来理解，这两个角度不同，指的同一件事情，就是神把他的心意表明，然后我们看见。来，请注意听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这几天在带你们查经的时候，我一直告诉你们，神常常愿意向我们启示，我们却不容易看见。神一定有启示的，问题我们不容易看见。所以我们要训练的事情是，我们需要学会看见。你要知道，会看见这件事情是要学的。我问一下，农村长大的孩子请举手。农村长大的孩子请举手，请放下。农村家里附近有小河流的请举手。小时候在小河流里面游过泳，不管那个河多脏的请举手。 OK， 我们这些孩子哈，不是那些都市的孩子所能理解的。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哈，我们自然可以看到河里面的鱼。都市长大的孩子是看不到鱼的，因为河的表面，水的表面会反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看得见鱼？你怎么看不见鱼呢？因为你没有训练，你没有训练。来，再问一下，农村长大的孩子请举手。哎，你们家附近有很多果树的请举手。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看着树叶就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果子，看着树叶就知道这是什么树。为什么？
小时候看
过了。所以我只要走过去看一下，这是龙眼树，不需要看到龙眼。我走过去就知道这是苹果树，不需要看到苹果。我走过去就知道那是香蕉树，不需要看到香蕉。有的人以为西瓜是长在树上的，因为他没有看过西瓜长在哪里。西瓜是长在沙土上面的。有的人以为番薯是长在树上的，其实番薯是在地里面，就是你们叫做 sweet potato， 是地瓜。地瓜，你们知不知道榴莲长在哪里？你是真的知道还假的知道？你不要随便蒙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榴莲长在树上、树干上以及树根上，它整棵树都会长榴莲。所以你看到榴莲你会吓一跳，有点恐怖，因为那棵树上面很少像榴莲这样子的，全身都会长榴莲。真的真的，你看我一讲你就知道你没见过，没见过怎么跟你讲你都不会相信的。这就是显现跟启示的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意象？意象是神心意的表达，所以意象不是人的愿景。 写下来，不是人的愿景。意象是神心意的表达，所以意象不是人的愿景，也不是人的 dream， 不是人的梦，不是。今天有不少公司有愿景，如果你要如果你要竞选，你要有愿景，对不对 ？Vision。哎，奥巴马出来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是不是用 change 这个字？他八年前出来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说 change？ 有没有？他一个字，那个叫做他的愿景。他是说我们美国需要改变。没想到这次 Trump 出来也要改变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告诉你 ，change 这个字永远是有用的，因为人都对现状不满，所以他说改变。这是人的愿景。澳洲立国有愿景的，澳洲立国有愿景的，他们有四个愿景。啊，我去澳洲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这个国家不可理喻。可是过了不久，我就觉得这个国家有远见，他们有清楚的 vision。瑞典这个国家是有愿景的，他的愿景是明白的写出来。所以他们整个国家的方向是一定的，你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情，你可能不喜欢他的愿景，但是他是有愿景的。可是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讲到这个教会有没有愿景，是讲的意象。这边提到的愿景跟圣经的意象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愿景是人想出来的，愿景是人的期望，人的梦。我们鼓励组织要有愿景，我们也说国家要有愿景，可是这个跟神的意象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神的意象是神要做的事，是出于神的，它是神心意的表达。第二，意象出于人的看见，请你写下来。刚才我们说到，一个是启示 reveal， 是神启示出来；一个是显现，是我们看见。所以意象出于人的看见，因为是出于人的看见，所以意象需要逐步完成。一方面我们看到意象是来自于神的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这里提到启示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，但一方面这个启示要被人 catch 到，要被人 catch 到，所以这个你需要花时间去了解。在圣经上特别是只用眼睛看见就被翻成意象，所以它不是一个理解的问题，它不是一个理解，意象不是一个理解，意象是一个看见，它是一个图画式的、动画式的让人看见。由于这个看见的是一个人的领受，是因为他看见。哎，我问你，看见的东西容不容易说出来？
容易，容易。
今天你们都看见我在这里讲了，对不对？请你回去告诉别人你看见什么。其实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因为你描写的时候，你会说啊，后面有一个什么。可能你们从头到尾就没看到后面这个东西，因为你的 focus 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看的时候看到不一样，特别是你看到一个东西是神启示的，你很难跟人说清楚。来，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意象，看不看看你们能不能听不听得清楚吧。我常常讲你们这里都是 PhD， 应该抽象能力要很好，做 PhD 的人不能只有具象能力高，要抽象能力很好。我有一次在祷告当中，当然我祷告了很多年，我突然觉得我受了这么多的装备，最主要的不是为了一个单一教会，我是为了神国度的拓展。所以我就发现我要去培养100个传道人，我要在2020年的左右培养100个传道人，然后每一个传道人要答应我在他有生之年培养10个跟我一样做的工作。这样清楚吗？清楚吗？哈，这个清楚吗？哈，然后他培养的每一个人呢，要去培养10个人，而且我给他10年的时间，就一代10年，一代10年，因为10年培养10个人不太难嘛，是不是？我如果跟曾牧师说，你教会没有关系，你就这样子带着带着，可是在你10年之内培养十个人，像你一样愿意这样的再培养十个人，理论上不太困难，对吗？理论上当然实际上有很大的困难，但理论上不太困难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现在讲我的意向了。我在2020年的时候要培养100个人，10的二次方就是100个人，对不对？到2030年的时候，我所培养的100个人每一个培养10个人，就是10的三次方。 到2050年的时候，就有十的五次方的人卷进来了；到了2100年的时候，就有十的十次方的人卷进来了。清楚吗？哎，博士们，清楚吗？对不对？那十的十次方是多少呢？100亿人。所以我的意向在我今生是不会实现的，说不定我过2天就死了，说不定我在10年才死。十的十次方是100亿人，所以我只要 keep on going 做这件事情，100个人，我培养100个人，是因为这是我的 vision。可是每一个被我培养的人，只要培养10个人，100亿人，这个地球就最多就能装100亿了。所以到2100年的时候，理论上，按我自以为的意向，我说我自以为是因为说不定不是神的启示，是我梦想，对吗？有100亿人，你说怎么可能呢？难道不会有人 miss 掉吗？会啊，所以7折加8扣，中国人的7折8扣懂吗？7折就是 70%， 对不对？8扣是 80% off， 对不对？对嘛？7折就是 70% 嘛，对不对？那8扣就是 80% off， 剩下多少？不是 20， 数学系的赶快告诉我们啊， 14%， 14%就14亿，对不对？咱们再拦腰一砍还有7亿，对不对？所以7折8扣再给他拿掉50%，还有7亿人卷在这个 movement 里面。但是这7亿人一定都是亚伯拉罕的318个壮丁嘛，再10年又翻10倍，对不对？再10年又翻10倍嘛，就70亿人。到2110的时候，我连那个 discount 都算完了，2100年的时候还有70亿的人在这个 movement 里面。而我是花力气的，我答应一个人要栽培他，我是1年陪他15天，吃跟他在一起，住跟他在一起，我把这10个牧师放在一个地方，我过去，他们从各地过来，然后我陪他们一起吃一起住5天，他不需要出钱，所有的钱我找人把他出掉，我要去找金主来做这件事，已经有很多人自愿帮我出这个钱了，我自己一毛钱都不要，我出这里你出钱，我从我神领受的，你从神领受的是钱，我从神领受的是这个意向，我们来合作，这个意向我讲你听得懂吗？这叫意向，你先不要管这个意向你听不听得懂，这叫意向，是我从神所领受的，那这个讲不清楚对不对？很难讲清楚嘛。所以意向出于人的看见，要逐步完成，我所得的意向是要100年才会完成，所以要逐步完成，所以可能需要时间查验，需要时间体会，这个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马上了解或完成的。举例，彼得在西门家里，那个俏皮匠西门家里看见的异象，他执行了多少年呢？30年，在他死掉的时候，这件事情都没有完成嘛。他要传福音给外邦人。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领受他一生的异象多少年呢？也是30年嘛，因为他后来死的时候，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30年他要死了，他说我没有违背。有人会说，那我们会不会误会神的心意呢？我们会不会看错呢？神会不会没有给我们这个意象我们以为有呢？当然有这个可能嘛，当然有这个可能嘛。所以无论是神给个人的意象，或是给教会或给团体的意象，神是用启示，神是用显露，神是用显明，神是用光照，让那些人能明白。但因为人的有限，人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带领，或者一次能明白，很难很难。比如说彼得的意象，神用3次重复的动作，他那天在那边在祷告的时候，然后一次放下来，他说我不能吃，我祖宗告诉我不能吃，收上去又放下来告诉你吃，他说我怎么可以吃呢？我们几千年我们没有吃啦，这个东西又收回去，又下来以后，圣灵就跟他说，你下去有人来找你了。那为什么给他看到异象呢？因为下面那个事情太严重了，下去是个外邦人，请他去外邦人的家里面。我告诉你，彼得是不可以去犹太人家里面的，彼得是不可以到外邦人家里面的，他不可以踏进去。那为了要改变他这个观念，所以给他看见，所以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因为是看见，所以不一定100%准确，有时候也有修正的必要。2006年神感动我， 昨天陆长老有介绍，2006年8月，神感动我。我告诉各位，我真的没有想要去欧洲开一个神学院，我哪里有这么伟大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是有，因为吴永长老过世的时候，他们家里就把在台湾所收到人家的奉献，大概17-18万美金，就给我们教会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很大，17-18万美金给我们教会用几个月就用掉了，几个月，大概2个月就用掉了。我们一年的 budget 是200万美金，一年的 budget 是200万美金，所以给我们17-18万就是一个月就用掉了。我们怎么敢用呢？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不能用，这个不能用。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，就在那边管理。那里面有周成柱牧师、寇少恩牧师、什么白培英长老，然后郑家堂长老，那就是台湾地方教、台湾这些教会的大佬们。那么啊，因为我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，就是执行长老，他们就说你来做。其实这个是没有人要做的事情，谁要管钱呢、啊？这么无聊，你听得懂吗？又不能用在自己身上，以后我们就把沈正牧师派到欧洲去考察，把西班牙去考察，把寇少恩派到意大利去考察，然后后来就祷告祷告祷告。其实我们也不能做什么，钱就放在那天。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感动我说去欧洲开始一个神学院。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欧洲有几个国家，我不知道欧盟是什么意思，我不知道欧元区跟非欧元区的区别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欧洲有多少华人，我不知道欧洲有多少个华人神学院。后来去了才知道一个都没有。那个时候就是现在的真道神学院有派那个普世丰盛会去那边帮助，但是没有神学院。神就感动我说就开始一个神学院。以后我就说开始就开始。我用一句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术语，不过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比较容易明白这个讲法，就好像着了魔一样。我就说我要做这件事情，以后我就去跟这个白培英长老问，他就说好。然后我就跑去问那个戴绍珍院长，我就说戴院长，我说这样好不好？他高兴得不得了。戴院长那一天我在菲律宾跟他见面，他抓了我的手讲了3个小时。我跟白培英长老讲，他也说很好。那天我们两个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他出去，我就沿着跟后面小跑步跟他讲讲讲讲。他一出去之后，他的司机在那边等他嘛，他一出去他就被他的司机抓走了，一塞到车子里面，下面有个 meeting 他要去开。我站在门口跟他鞠躬，他走掉。我问他说我们去欧洲开一个神学院好不好？他说李长老你怎么想到这个事情呢？我说不是我想到的，是好像有圣灵的感动。他说好，很好，就走了。以后2006年8月开始有这个感动，2010年学校就成立了。到了2006年8月开始，到2007年10月就成立了，就开学典礼了。以后我就回台湾，回台湾之后呢，2007年12月，白培英长老到我们教会来讲道，他就说近代看到3个大神迹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什么？还有第三个就是欧洲成立神学院。然后他在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，我坐在下面，他就说那天李长老来找我，跟我说要到欧洲去开始一个神学院。我心里面有两句话，一句话是太好了，你怎么想到这件事情？第二句话是那是不可能的。他说问题是我只讲了第一句话，第二句话来不及讲我就走了。你知道吗？还好他没有讲第二句话，他如果跟我讲了第二句话，我绝对不会去开始的。大佬们都说不做了，我才不做呢，我又不是有毛病。那这叫做意象，不是很清楚，不是很清楚。可是神有这样子的感动，我就去做。所以2007年10月15日，我们开学的时候，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原先没有钱，没有人，没有校地，没有老师，没有学生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董事，什么都没有。反正1年6个月，神就预备了所有的一切，全部做完了。那天开学典礼啊，我们就请了我们又请了院长，院长那天就证道。那天是我证道，然后院长就做了一个报告，然后完了我们就坐在台上。开学典礼结束那个院长大我10岁左右，我还坐着祷告呢，他就冲过来，他对着我说，他说李长老，他说我发现你对于欧华神学院你没有长远的计划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他说没有啊。他说你没有怎么开始这个工作呢？我就跟他说那不是就找你来吗？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上了你的当了，他说我要是知道你没有计划我就不会来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本来就没有计划，如果是意向就很难有计划，你说对吗？对吧？如果是意向就很难有计划。我问你，彼得领受了传福音给外邦人，他能有什么计划？我问你，他有什么计划？他说服自己的人都来不及啊，犹太人不会同意，犹太的基督徒不会同意传福音给外邦人的。那你怎么样有计划？所以我那天跟他说，院长，我真的没有计划。所以直到如今，人家问我欧华怎么开始的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们像做梦的人一样，就只能这样啊。但这是神的事情。那你说，那我们搞错怎么办呢？第三，意象不会抵触神其他的旨意，请你写下来。意象不会抵触神其他的旨意，因为意象是来自于神，意象又是为了完成神的心意，所以意象是不会抵触神其他旨意的。一旦我们以为得了意象，我们第一个查验的方式是去看看有没有抵触神其他的旨意。我们要再三的查验这件事情有没有矛盾，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。神不是浊世今非，也不会浊非今世的神，神始终如一，所以这个意象与神的旨意不会有抵触。如果有抵触，那就不太可能是神给的意象。在查验的上面，我们需要小心。在查验上面我们需要小心。第二，我们来看，那神为什么要用意象来引导呢？既然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要用意象呢？是有原因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是不能用一般的旨意来带领我们，可是有的时候神做一些事情是很奇怪的。我告诉各位，如果我经过精细的计算，我就绝对不会去欧洲开一个神学院，不会。我去之前，戴少正院长抓了我的手，跟我讲了三个小时。他告诉我，你要注意这个，你要注意这个，你要注意这个。我真的佩服这些属灵的前辈。他所告诉我的事情，我当时听起来都像天方夜谭。我说不会这样，不会这样，不会这样。八年过去了，我告诉你，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应验。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应验。我如果知道有这么困难，我打死不做。我打死不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台北华神就是北美华神在台北的那个总部，后来到这边来开始北美华神。你知道台北华神在前几年毕业的时候只有几个学生，好前几年，每一年大家都说关了吧，开什么神学院，神学院有什么用，传道人才有用，神学院没有用，就叫关了关了关了关了。前三年一直喊关，因为没什么果效。菲律宾圣经神学院现在已经五十几年了，快六十年了，是菲律宾圣经神学院。菲律宾圣经神学院的开办后来造成了台北华神的开办，因为他们的人过来帮助我们。因为你们知道菲律宾以前是亚洲第二强大的国家，第一叫做日本，第二叫做菲律宾，现在菲律宾是倒数第二的整个亚洲。他当时强大，菲律宾神学院前四年一共毕业两个学生。我那天参加五十周年，他们那时候我们欧华还没开始，我坐在下面，我从头哭到尾，因为我已经领受了神要我去欧洲开神学院的意向。我就想说，我何德何能，我根本做不起来。你知道我们一年要60万欧元，我是每一年就是仰望主，盼望钱从天上掉下来。我又是一个不会募款的人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说你要奉献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募款。所以我就是拼命仰望主，主啊，你钱要掉下来，不然我钱怎么办？年年难过，年年过，就是这样。我如果知道要这么可怜，我绝对不做。你知道我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，要我向人低头，我绝对不干。可是神就跟我说，你就做吧。意象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。以后神就这样带领我们。那天我看到他们四年只有毕业两个学生，我从头哭到尾，我就说好吧，我甘愿。人家也是从头开始四年只有两个毕业生，那既然领受了意象，我就去。所以神使用意象是有原因的，神不会无缘无故使用一个意象。那从圣经里面归纳有五个原因，为什么神给意象？第一个，赐下新鲜的看见。 是像新鲜的看见，也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本来就存在，只是人不明白，神要让人明白他以前讲过的话。来，我先问你们，请问福音本来就只为犹太人预备吗？是吗？不是，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了嘛，对不对？说他的子孙要使犹太人蒙福吗？万国蒙福，万国是 all nations， all nations 不要翻成万国，要叫做万民，万民是使普天下的人。可是从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才叫做以色列，以色列之后才有犹太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福音是要给所有的人的，可是一直给犹太人，一直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，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大家还在讲只有犹太人。所以神要让彼得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救恩已经成就，所以要让犹太人知道说福音不是给你们而已，就赐下新鲜的看见。再这样明白吗？这个新鲜是本来就存在的，是给犹太人要传福音给，所以保罗彼得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。你要知道对犹太人而言，包括对我们今天在内，你要知道十字架，这里没有挂十字架，你知道十字架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打通了从人到神的那条路。其实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就打通了人跟人之间的关隔断的墙。今天我们基督教永远在讲打通了人跟神之间隔断的墙，不太注意打通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，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。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反对要传福音给别人，可是我们却反对别人传福音的方法。听得懂吗？这就是横向的嘛。所以不能爱人的人怎么能证明他爱神呢？一个人不可能爱神不爱人，怎么样证明这个人爱神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不是你会传福音，是你会爱人。爱人比爱神难多了，对吗？而且爱神谁能管得着呢？爱人别人都会有意见，不信我们来试试看。我们大家说我很爱神，预备请。
我很爱神。
很好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查不出来你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只能 suppose 你讲的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在讲爱人，说我很爱人，预备请。感觉不出来，因为我没有觉得你爱我。爱人比爱神难多了，爱神用嘴巴讲，用心里想很容易，爱人你得有行动。哎，你得有行动。你如果没有行动，我看到多少基督徒，我真的说他爱神不是假的，他爱人不是真的。事实上神用意象要让我们看见新鲜的东西。第二，指示特定的方向，请你写下来。神用意象来引导人，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神要带领个人或者团体有一个特定的方向，有一个特定的方向。保罗传福音第二次旅行步道到了特罗亚，他们正在考虑往东或者往北，夜间有意象显给保罗，叫他往西，往马其顿去。在这边我们发现，来，我问你们，传福音往东往北往西往南是不是都是一样？是不是都是一样？不是啊，
方向不一样。
理论上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传福音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神为什么一定要往西呢？ 我们先不用解释神为什么往西，不过神就是要往西了，你听得懂啊？换句话说，神怎么样说服保罗往西往东？因为对保罗而言，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都是传福音嘛。可是神就是要他往西，至于神为什么这样，我 不管我们的事了。不过神要保罗先往西，先把福音带到欧洲，因此他就很清楚地把意象显明给保罗，指示特定的方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的方向也是如此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教会可以有不同的方向，可以面对不同的族群。有一次我到美国东岸一个教会去，我从2005年一直到1995年，一直到2010年，我每一年都到东岸去讲道，每年都到东岸去讲道。我在那边帮助了很多美国的东岸的教会。 有一个美国东岸的教会的师母一直要做 homeless。 你知道 homeless 是一个很难做的福音工作， homeless 是一个很难做的福音工作。这个师母领受了 homeless 的意向，问题是他们教会的执事们通通没有领受，吵得不得了，就来问我。我就跟他说，你们要一直祷告，直到这个意向你们确定是从神来的，因为 homeless 是很不容易做的。那我不是说不可以做啊，一定可以做嘛，但是要确定从神来，不然很辛苦，教会会分裂掉的。不仅做 homeless 很难，我告诉你做家暴也很难，家暴啊很难啊，很难很难。我没有说不能做，我说很难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特定的方向是神要指示我们的，是神要指示我们的。你知道指示特定的方向，神用意象，为什么只有意象你看到了你才会知道为什么这样。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，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要去做宣教士，我就说好，就离开我们教会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很愁苦，他就说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可是他知道他要去做宣教士。他有一天就来找我啊，不是找我，他就是我们聊碰到一起聊天聊天聊天聊天，他就告诉我说他那个梦里面老是出现一个景象，他说他觉得那个是神给他的，可是他就不知道那个东西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，他就给我描述那个地方。我就跟他说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，我去过了，我说我去过了，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，我就告诉他。他说真的吗？我说你要不要买一张机票飞过去看看那个是不是神要你去的地方。你知道他就飞过去看了那个地方，回来他到现在还在那个地方。这是指示特定的方向，指示特定的方向，他可能会在那边一辈子不会回来了，那是神给他的。第三，神为什么用意象呢？是提醒实际的做法，提醒实际的做法。有的时候一些实际的做法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，因为做法并不涉及真理，不涉及真理，可是这个做法一定要有人做，一定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，所以神就用意象，否则我们不敢去做。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蛮凶悍的，叫做扫罗，他到处抓人杀人，还有拿了文书就要去逮捕基督徒，后来他悔改了，总要有人替他施洗吧，总要有人替他按手吧，谁去？亚拿尼亚，对不对？那神叫亚拿尼亚，亚拿尼亚说拜托啦，那个会杀人的叫我去给他按手。所以神在意象对他说，你往哪里去，那里有一个人在祷告，你去为他按手，他就是将来我要使用的。亚拿尼亚就去为保罗祷告。所以事实上神有一些实际的做法要我们做的时候呢，他也会用意象，因为这个讲不清楚的。第四，满足特别的需求，满足特别的需求。神有的时候用意象来满足我们特别的需求。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，有一次在哥林多又遇到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打压。一方面保罗工作很有果效，但另一方面工作压力很大。圣经上说，主在意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我要与你同在，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，这就是意象。有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力不能生，他就来对我们说话，在意象中看见。我有一年遭遇很大的困难，不是一年，很多年，我力不能生，我就是一天到晚哭，后来受不了了，身体受到很大的压力，我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。后来我就去找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，是一个医生，我就跟他说，那认识几十年的医生，非常要好的，高中就一起长大的，我们两个我就坐在那边，我说我今天请你帮忙，他说好，他是精神科医师，我就讲讲我的状况，我说你觉得我怎么样，他就跟我说，李健，你已经有忧郁症了。我说我有忧郁症啊，他说对，他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有一段时间你不来告诉我呢？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朋友啊？他就告诉我说，他说我们精神科医生所受的训练是，你不要主动告诉一个人他有忧郁症，因为他绝对不会相信的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们两个不是普通的朋友，三四十年了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所说的话呢？他说我不是不相信你所说的话，我只是更相信我们医疗的这个训练的过程，说一个人不会相信自己得忧郁症的。以后他就跟我说，你要吃药，但是他看我好也接受了，他就说我给你药， 啊，你有四颗，那除了安眠药，晚上安眠药要吃两颗好好睡以外呢，给你红的红的。如果你还好，心里只有蹦蹦跳，那你就中午12点吃一颗。如果你跳得蛮严重，就是早上10点，下午4点。如果跳得更严重，常常会心脏要跳到这里出来，你就早上一颗，中午一颗，晚上一颗。如果你连这样都压不住，就是早上中一颗，中午一颗，晚上一颗，睡觉前再一颗。他说你自己控制，我就自己控制。他说你绝对不能停药啊。那我每隔3个月给他看一次，我就问他怎么样，他每次跟我说继续吃，继续吃。有一天我在那里读圣经，我在那里读圣经，那时候压力还是很大，实在是受不了。我就在那边读圣经，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马可福音第5章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跟那个毫无关系，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可以停药了。哎，我说谁跟我说话？没有。以后我就继续读圣经，又听到说你可以停药了。哎，我们家里没人了，我太太在外面了，我孩子也不在啊，哎，怎么听到有人停药了呢？我就心里想说难道是神来的感动吗？可是我想说不太可能嘛。以后我就继续读圣经，又来了一次，你可以停药了。我连我太太我都不敢讲，因为医生告诉我你不能停药。以后我那天就没有吃药，没有吃药。第二天礼拜天，我教成人主日学，我都教回去。那个医生也是我的学生，他坐在那边，我就过去，我就跟他说我停药了。他就说谁说你可以停药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就跟他讲这个状况。他说哦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会密切观察你，因为很多人呢会自我想象他可以停药了，他会自我想象他可以停药了。他说我会密切观察你。他说不过你们，他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也从小的，他就说，他说我们看看神怎么带领。以后感谢主，从那时候到现在，我没有再吃过一颗药。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，可是满足特别的需求，说神对我们说话。第5，预告将来发生的事件。神有的时候用异象来预告将来的事件。施洗约翰的父亲有一天在圣殿供职的时候，主的使者向他显现。你们看到这个字显现，显现就是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。看见什么呢？天使对他说，说施洗约翰要生，他不相信，以后他就瞠目结舌，讲不出话出来了，一直到孩子生下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神也用这些异象，直到今天还是如此。在昨天还前天，有一个弟兄带我去看，你们这里有一个那个 Reagan 的那个 President 的博物馆，他告诉我说，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柏林围墙的一块拆下来放在这边。他说你在欧洲常常看到，对，我跑去那个柏林围墙的地方看过，我看过很多地方有柏林围墙。他就说这个柏林围墙，我就想起柏林围墙的一件事。在柏林围墙要倒掉的前不久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就来告诉我说，他说柏林围墙快要倒了。你知道就是有人有点神经病。我就跟他说哦，他就跟我说你不相信对不对？我说我也不是相不相信，我说这个事情政治上怎么演变都有的。他就带我到他家去看，他的家有一个地图，全世界的地图。他每天他领受一个祷告的职分，他就常常在那边祷告。他的祷告，他每祷告一次就用笔，就用红笔点一次。你知道罗马尼亚跟德国已经被他点的全部都是红色，他祷告一次就点。他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，神跟他说罗马尼亚跟东德都要从铁幕当中出来了。所以他跑来告诉我，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胡说八道。你知道吗？才过了不到2个月，柏林围墙就倒了。只是将来的意象，你不要相信以为这个世界神今天已经不说话了。如果神不说话了，礼拜天你礼拜六你为什么不去郊游啊？来参加这个聚会，你脑筋有问题，应该去玩。今天我们相信神到今天仍然说话。第3，异象的特性写下来。第1，异象指向未来，不是可以一触可及的。异象都有未来性，不是现在可以做到了。所以保罗领受的异象是20-30年， 二三十年，其实意向是很难一次就完成的，所以保罗带领了希拉、提摩太、提多、路加去完成，一直到现在保罗领受的意向还没有结束，对吗？因为使徒行传写到二十八章，二十九章是第一世纪的人写的，三十章是第二世纪的人写的，我们现在正在写第七十八章使徒行传，这叫做意向，不是一触可及的。第二，意象属于视觉性的，所以很难传递。视觉性意象跟其他上帝的感动比较不同的，它是属于意象，是属于心灵眼睛的看见，它不是文字性的，它不是叙述性的。我在为我们教会写意象的时候，我花很多的时间祷告，我花八个月的时间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直接告诉我说，李长老，你根本不用来上班，你根本不用来 on duty， 你不用进 office， 他说你只要把意向写出来就好了，多少个月我们随你便，我们长职会通过，让我不用到教会来上班。当然我还是去，可是八个月当中我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领受。我们教会真是很宽，就告诉我你八个月不，你多少个月不进来都没关系。可是那个八个月真的比我上班还辛苦，因为要明白神的心意。我有多少次看见神要我们教会往哪里去，看见有一次我做梦，那其实我快要醒了，我就看到我进到我们教会去，我们教会有个很大的那个公布栏，我看到我就下去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个很大的公布栏，那有两个还没有信主人在那边聊天，然后在那边抽烟，身上穿的乱七八糟的抽烟，还动作很粗鲁。然后这个没有关系，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其他的几个同工在那边聊天，也没有人去指责他。最严重的是我们教会有长老在那边，竟然没有说有人在教会里面抽烟，他没有去管他。你知道我醒来之后我就哭了，我就跟主说我们教会竟然堕落到这个地步，我就跟主祷告。后来我就明白了，不是神跟我说，他说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教会都只服侍基督徒，从来没有对于没有信主的人伸出友好的手。听得懂吗？什么时候教会里面有人敢公然在那边抽烟，就表示你们这个教会够让人敢进来了。这是我当时的领受，我很清楚。之后我就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讲，挑战他们，我们敢不敢下一个决定，我们教会永远有15%还没信主的人在我们当中聚会。听得懂吗？如果我们教会一直保持有15%的还没信主的人在我们当中聚会，你要知道基督徒非基督徒要一直来聚会并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保持15%的非基督徒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人数会一直增加嘛，因为他一直来聚会，总有一天他会信耶稣嘛。所以神突然让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发现我们教会是陈列圣人的博物馆，我们教会并不是接纳病人的医院。我们违背了主耶稣所说的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就教会下定一个决心，任何一个慕道朋友进来我们都欢迎他，不管他穿得怎么样，不管他有没有嚼着槟榔，你知道台湾有些人，不管他有没有抽烟， You are welcome， 你是我们欢迎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爱，我们只有纪律。我没有说纪律不重要，我们要的就是我们要一个规规矩矩的基督徒，所以搞得大家只好外面要搞得很正式嘛。至于里面怎么样，你也看不见我，我也看不见你，可是这有问题，这叫做视觉性。第三，意象产生力量，这个不用说了，有意象就有力量，所以保罗被打了个半死他都不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力量。第四，意象具有方向性，方向性能够走出来。你看保罗领受了意象之后，其实事情并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他跟那个跟他有一个人吵架，巴拿巴，他跟巴拿巴 吵架啊。所以并不是说有意向就没有困难，我告诉各位，有意向正好带来会有困难，有困难才需要先给你意向嘛。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困难，不需要给你意向。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神为什么要给我一个意向去做欧华神学院。他如果不给我意向，我反正退堂鼓一打就走人了。所以这个陆长老说了嘛，我是做董事会主席，没有院长的时候我要自己去兼院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最后一个下船。谁关灯谁锁门？有意向的人关灯锁门，没有意向的人早就溜了。所以方向性，最后意向带来热情和坚持。你怎么会有 passion 呢？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像我这么有 passion 在我的那个意向上面，因为我领受了，我相信神这样带领我们，我们就这样往前走。所以意向带来热情和坚持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在这里是一个有意向的教会，可以一直往前走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。我们今天早上讲了教会的201的课程，就是教会必须要有意向和使命。求你让我们个人有使命，求你让我们的教会遵守大使命，求你让我们个人有意向，求你让我们的教会知道教会要往哪里去。求你听我们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